中国企业海航集团联合创始人及董事长王健最近在法国意外身亡，引起全球的瞩目。海航被称为中国最神秘的企业，近年来因为在全球疯狂收购而引起瞩目，同时也深陷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传言。最近一段时间，海航复杂不清的股权结构引发质疑，遭到美国等多个国家监管机构的调查，同时也陷入财务紧张。今年六月，海航安排所有的高层前往延安，和习近平插队的梁家河朝圣，穿军装唱红歌，向中共和习近平效忠。那么王健的死亡为何引发全球媒体的报道？一度曾经是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代表之一，海航近年来遭遇的困境有多少是出于经济因素，又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因素？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那么首先请还是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你觉得王健之死，他作为一介商人啊，按理说一个普通商人之死呢不会引起那么大的注意，你觉得他的死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这个全球的瞩目？而且尤其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相信有关他是意外死亡的说法，听听您的看法。
对，首先呢，这个王健的死了正好是在这个完美风暴的这个整个整体中发生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就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那么可能会压垮骆驼的脊梁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无论是贸易还是中美的贸易战，还是中国的经济目前陷入债务危机，其实呢表现出了中国政府现在遭遇的一个特级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个多元危机，所以你从它各个方方面面来看呢，这种危机的而且在加深，所以任何呢会动摇它的这个自信心和动摇人们的信心的这些事件呢，都可能给这个超级危机呢那个带来更大的就是动力和能量，所以这点呢是非常危险的。第二呢，就说王健呢，他代表了整个就是中国的整个成功的商人的生存状况和他们的未来，所以呢，中国有人就在调侃说王林死了。那么王健也死了，那么下面王健林会怎么样？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点名的一些，包括就是像郭广昌啦，还什么万达这些公司，王健林呢，还有就是抓了就是吴晓辉了，你可以看到的，就中国这批商人呢，现在是这个应该属于是惊弓之鸟。那么如果有王健的这个死亡，而且还有很多疑云密布的话呢，那我就对这个阶层呢，我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最后一个，因为王健他是一个具有非常大的政治背景的商人，我们知道陈峰跟王健他们创立海航，而海航的这个第一桶金是由王岐山在海南做省委书记的时候给的。后来呢，我们看到他的主权、他的股权呢被西方国家曝光以后，那么美国就是对包括德国这些银行和政府呢，对海航呢进行了某种的调查或者监管，或者拒绝跟他做生意。后来我们也听到一些传闻，就是陈峰跟王健呢可能代表习近平和王岐山不同的利益。在前几个月人们传言说陈峰那个得了就是心肌梗塞，陈峰死了。结果今天呢我们看到了王健死，所以呢这里边呢恐怕也折射出中共高层的权力的争斗。
嗯，好的，恒河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主要是海航在过去一两年当中，当然好几年了，很多年当中，它这个对外收购的这个大手笔引起很大的关注，而然后在去年这个开始呢又是在这个政治漩涡当中，所以说和几家大公司、几个大的这个所谓民营企业相比的话呢，这个海航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而且呢是和其他的能够区分开来的。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是一个关注的焦点吧。那正好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呢，他这个王健居然就死了，所以这个人们就很难相信这是一个自然死亡过程，而且主要的问题呢是。这个理由很不充分啊，据说是为了这个拍一张照片就这个还助跑，跳上围墙，这个不大像是一个57岁的人、27岁、17岁人的可能，57岁的人在这种地方去助跑爬跳短墙，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所以人们对他的这个死的这个疑心呢就比较大一些，我想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就是说最后可能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死的，但不管怎么说的话吧，因为他处于政治经济和这个中共当前政策变化的这个整个这个事件的漩涡当中中心，所以他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王健之死，海航董事长王健之死，这个可以从他死之前的几句话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在这个4月12号接受过记者的采访，说一谈就是4个小时，谈了这个非常激动的谈了海航的情况，因为海航这个不仅卷入政治漩涡，而且是债务的这个危机，深重的债务危机，还有股权重置等等，可以说是波涛汹涌。最后居然中国政府又出手说来解救海航，居然一个国家倾国之力来解救一个所谓的名义上的私营公司，非常不同寻常。那么他说了一句话，他第一句话他说，他都说这个海航有权贵，他说没有权贵，有权贵会这样吗？他一说跟权贵有关联就活不下来，但你看看那些跟权贵有关联的公司，他这句话不仅说错了，而且是说谎。恰恰不包括不仅他的公司跟权贵有关联，跟王岐山，因为王陈峰是红二代，就是王岐山最早的秘书，后来跟王岐山在这个海南和北京两地共事，说陈峰的发迹完全是王岐山为背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再一个说是这个权贵勾结就会垮台，王健林中国的这个首富，曾经是首富，几度首富，他的公司里边就有多名政治局常委拥有资产，他自己都承认这一点，拥有资产或者是股份。马云啊，中国首富，跟王健林啊交替为中国首富。马云的公司里面有前后十几个甚至上20个的政治局常委，在他的阿里巴巴里面当这常委的这个家属或者子女啊当股东或者投资方，所以这就是权贵，没有一个大企业能够离开权贵而生存。所以这个王健之死就蒙上了，如果从内部来看呢，叫做一山不容二虎，因为海航有两个董事长，陈峰是大一点还是董事局主席，那么现在王健一死，陈峰就接任这个董事长，就兼任了这个唯一的董事，就成了唯一的董事长。那么陈峰有这个之嫌，就说有这个是不是有其中如果有阴谋论的话，是不是陈峰是个嫌疑，这是小看。再大看那就是看整个政治，因为陈峰这个王健在那次回答记者问题中他还说了一句话，他如果有人要抢你害你，你该怎么办，说他说这个话的时候非常焦虑，六神无主啊，这个语带这个就是说不那种悲壮，有人要收你抢，实际上这几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大趋势，就是要把一些私营大鳄收过来，这个冲国库来渡过经济难关。前面把这个邓小平的外甥女婿吴晓辉拿下之后，安邦就收归国有了，国有就是党有，就是这个或者说习有，习近平的这个政府所有。那么还有这个就是肖建华，这个被拿下马之后，他的企业的收归国，基本上收归国有了。还有什么徐翔啊，还有什么车峰啊等等，跟红色权贵有关的、无关的，反正是官商交结、权钱就业的，最后都那个，甚至于连马云、马化腾都出来表态了，都紧急表态了，说如果哪一天国家需要马云说需要我的支付宝，马化腾需要我的移动支付，我就交给国家，他已经吓住了。你工商局对他们喊话，说不要以为大就怎么把你没办法。对他们喊话，他们自己吓住了，说随时愿意交给国家，所谓交给国家就交给这个党，交给这个政府，说这是一个大趋势，这个政府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海航极可能是这个习近平政府要收回过程中所发生的这么一个悲剧。
嗯，好，我想这个海航有一个确实是这个因为让大家对王健之死猜疑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海航去年主动公开这个持股名单的时候呢，指出这个所有的股东都做出个人承诺，如果离职或者去世就会向这个所谓的慈航基金会捐赠他们所有的股份，也就是说呢，王健死了，那么他的他持的这个海航的14.98%的股份呢将交给这个持有海航的慈航基金会。但是奇特的是，这个慈航基金会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一个基金会哈。那么大家都说到底是谁在掌管这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到底在做什么，那么这种种呢也让大家觉得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因为我们知道对海航的爆料了，首先呢是由美国的纽约时报了大量的就是在几年前呢就开始进行详细的报道，而其中报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股权不明。因为呢海航呢它的这个整个集团公司呢就是光是上市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的上市的就有十几家公司，所以呢它的这种主权交错了，而且持股人呢有许多呢我们都不知道它的这个背景和也不知道它的这个来历的。那么另外它建立了两个就是公司了，把它的一些利润呢要转走，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慈航。那么作为一个所谓的慈善机构，那么他要把钱呢要捐出去，也就是要把钱给用掉，而不是就是作为盈利的目的了。而这个慈航呢在海南有一个，那么在美国呢也建了一个，那么最近因为一大笔的就是一个钱呢从那个海航呢转到这个慈航，所以又引起了美国监管部门的注意。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里边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在于 本身海航公司就是中共权贵的一个管理那个他们自己家产的理财的一个白手套。那么而且现在面对着中国经济遭遇的各种危机了，其实首先要撤资的、要跳船的，就是这么一批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目前的海航的这些什么债务重组，或者是要发行新的那个自己的这个债务，然后要救海航，其实我觉得也都是整个了，就是把中国的财富或者把中国人的财富了，就是通过海航，通过海航的这个海池了。那么把这些资金呢，逐渐就是逃离中国，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必须的就是明白，海航和海慈呢，他们其实做了一件事情，
对，
对不起，海航和慈航，
对，
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白手套。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来回溯一下这个海航陷入这个所谓债务危机的这个起因哈。我们知道，去年六月，海航、万达、安邦、复兴四家这个民营公司因为涉嫌转移资产呢到海外而被中共呢公开的点名，随后的大陆银行奉命掐断了对这几家公司的贷款，然后这几家公司全部陷入债务麻烦。那么包括海航、万达都开始大规模的甩卖这个海外的资产，尤其是今年啊，海航加快了甩卖资产的这个脚步，因为债务太多，据说有9000亿人民币，那么今年卖了大概500亿到上半年为止。但是即使如此，还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债务危机。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当局对于这几家大公司的这个整顿？其中多少是出于经济因素，又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因素？尤其是如果我们觉得他们跟权贵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这个权贵关系没有能够保住他们？
这几家公司都是应该都是白手套，而且都不是一个家族的白手套，是多个家族的。所以呢，你要说是不是白手套，或者是没有后台，其实指的是这个不大可能是只有一家后台，而是有多家后台。那么这确实是这个把权贵的资金向国外转的一种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和各个权贵集团的利益呢还不完全是一致的。各个权贵集团呢当然是尽量的把钱往外转。但中共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话呢，如果他不掌握一定的财富，不掌握一定的资产的话呢，他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所以说呢，除了国企不准往外转以外呢，对于私企对外的投资，如果方向和现在当局不一样的话呢，也会这个引发中共内部的一个整体危机。这个整体危机就是说，我是一直把中共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活体来看的，就是说他是不能够允许让这些各个权贵集团不断的分赃，然后把资金卷走了以后，导致中共本身这个造成经济危机。就是国家可以经济危机，全民可以经济危机，但中共本身不能。如果说到这一步的话，他也会采取一定措施。我觉得对于这些公司的整顿，就是中共用某种方式来自保，就是如果对外投资的话，那也应该是以中共的这个政治的战略方向来投资，而不应该按照各家自己去转移资金的方式来买一些对中共这个长期战略没有帮助的这些企业。
好的，
所以这里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
对，那么说到这个确实是中共在整顿这些大的民营企业以后，他们都纷纷表态要对中央或者习近平效忠哈。那么事情又出现转机，就在今年六月，那个央行又召开这个所谓海航专项会议，那么行长易纲呢还专门传达中共高层对于海航的定性，而且要求各方呢支持海航发债的这个决定，也就是解读呢被外界解读为中共高层的决定解救海航。那么这中间又是怎么一个转折？那么我想听听陈梦红先生，您觉得导致这种转折的原因又是什么？先是整顿，然后又要开始来拯救这个海航，实际上一个民营企业国家倾如此大的力量，好像是有点说不过去。
中国当局或者习近平政府对待这些就是私人大鳄，这个在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发了大财，通过这个转制，先是国营化为私有，私有之后又跟权贵结合，最后发了大财的这些私营企业，多数是采取抓捕的方式，对吧？包括吴晓辉被抓了，肖建华被抓了，徐翔被抓了，那个复兴集团那个抓了又暂时放了。那么可以说对海航来说，为什么没有采取抓捕的方式？那是因为有硬后台，那就是王岐山在那里，那么不好抓。但是呢，这个权贵集团之间互相有这个矛盾，肯定会互相拱，肯定有人会去拱王岐山这一坨。那么这个那就不抓，但是就采取第二招，就所谓的整顿。整顿呢，你要符合政府的方向。所以我们突然看到有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去年 这个海航内部突然开会，王健跟陈峰突然表态，因为他们两个是持股份最多，一人持了14.98%，一15%的股份吧，两人是个人持股最多的两个人。他们公开表态说，如果他们过世的话，这个股份就转给海南慈航基金会，就设在纽约这个慈航基金会。所以为了慈善事业，这就怪了，慈善事业是惠于中国人民啊，你中国的公司嘛，那为什么在纽约设立这个慈善基金会，是惠泽于世界人民吗？我不相信他们有这么高的境界。所以这是去年表了一个，这个时候可能阴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就要让这个王健来上当表个态，如果是人过世了，这个股份就归这个归这个慈航
基金会，
对，慈航基金会，这可能就是一个阴谋，从那开始。还有一件是一个今年就这个蹊跷，就是你作为一个海航公司，应该说跟全国有千丝万缕联系，但是突然之间一月份开始表态效忠习近平啊，大规模的表态，一个是这个董事陈的董事局亲自率队去延安、去梁家河、去朝圣，摆出一副朝圣之旅，要红色之旅。再一个就是在这个各公司大规模的宣扬这个习近平，甚至在各个公司啊到处塑画像。你看昨天前两天就惹了个祸，在上海的这个海航公司门口塑个画像，结果被一个20岁的湖南女孩泼墨，给习近平泼墨了，所以说开始弄巧成拙。所以这个为什么突然要去孝敬习近平？那就说明习近平也表达了个人的不满。那这个赶紧海航要转向表达，再结合到这个王健所说的话，说有人要抢你的、害你的怎么办？可能是他不肯交出来，要抓他，这个又不太好抓，那就最好是你自己看着办吧。可能这个王健得到了这个足够的暗示之后，也可能选择自杀。就这么一个57岁的人，刚才那个恒河讲了，一跃而起要去助跑的方式跳到了高墙，并且翻下去。那么也不排除人家给他拿一种药，让他吃了之后兴奋到要去翻墙的地步，对吧？一般来说50-60岁的人不至于那么兴奋，而且这个日理万机、百事缠身了，怎么至于就说是那么悠闲还要去跳高？所以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说法不胫而走都可以理解，但是这跟整个大背景有关，就整个。这个习近平政府在整治这些东西、收敛这些东西，就是嘉庆皇帝这个手法，要把这个和珅的家产收为己有。只不过现在中国是有千百个和珅，要一个一个的而已。
好，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嘉宾稍微简短一些发言。那么我们知道，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海航今年2月曾经举行专题会议哈，向习近平和党中央效忠。那么今年6月下旬呢，又安排所有的高层前往延安和梁家河，而且都穿军装唱红歌等等。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民营企业向中共高层效忠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代表中国国内的这个商业环境的大趋势？
对，这显示出中国的整个商业了，尤其是国营大企业了，跟国家这种那个婚姻的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也是一种危机。因为这种危机呢，表现在长期以来中国的这些国营企业或者是大型的私营企业，他们受国家的支持在海外上市，那么国家的担保呢，成为他们上市的一个主要的基础。也就是说，评估公司呢，往往会给他们那个市价了，那个评价比较高，就是因为有国家的担保。但是今天呢，中国的政府呢出现各种大危机以后呢，国家担保成为一种负资产了，所以这些许多的公司呢又不知道怎么能够切割，那么所以他们现在陷入债务危机以后呢，就不断的想抛售债务或者想逃，那么逃的话呢，政府呢又跟他发生了各种冲突，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在经济学里边叫做债务和通货紧缩的一种危机，所以中国那个所有的企业呢，今天其实就面临着债务窟窿越大，他越想把财务呢，就是说给填平，要不断的去那个卖他的资产，而他资产卖的越多，资产价格呢又在崩溃，所以他的财务窟窿呢又会更大。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我认为是海航和中国其他的所有的公司呢，都正在陷入和即将陷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危机。而这个危机呢，不是中国政府呢能够帮助的，因为中国政府的国家信用呢，其实正好在丧失，包括这次贸易战呢，也在打击中国政府的国家信用。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今年3月曾经发表这个长篇报道，标题是“鲜为人知的海航操盘手曝光这个王健的弟弟王伟的这个惊人的财力”。那么去年《纽约时报》也发表长文，叫做《海航集团背后的裙带关系网》。那么这些报道，你觉得都有什么看点？你认为这些海外的爆料和海航在海内外陷入的这个麻烦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说实话，这两篇报道我都没有看过，其实我也不感兴趣，因为海外的爆料吧，《纽约时报》曾经长期爆料，有不少文件，包括这个就是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就是离岸的那些账号。没有一个其实真正能够影响到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和谁上谁下， 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因为中共如果是按照这个爆料去走的话，那中共就不是中共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不觉得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某个派系会利用这个呢来作为对另外一个派系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是作为党内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大家在高层人人如此，所以呢如果要打的话他会用别的东西打，很少会用这种东西打，因为这个一不当心就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人人都会做，人人都有这个能力，不像海外这些人，海外这些人只是看热闹，里面的人可真知道内情，谁都知道谁的底牌是什么。那情报机构不就干这个吗？就国内自己的中共的这个国安部门不就干这个吗？所以说这个爆料对于这个海航在海内外陷入的这个困境可能被人利用，但是爆料本身并不能引起他什么情况。
好的。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呢，是因为这个这一些都是中共，其实是中共内部斗争的对外的一个反应而已。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请您最后就这个话题来做一下您最后的评论。
我想海航和这个王健自杀这件事情可以放到大背景来看，因为这个大背景中美贸易战呢，美国针对中国主要是在对中国的政治制度都提出了质疑，这不符合美国和文明世界的发展方向，那么是另一种模式，是掠夺性的模式，定义为经济侵略。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中共本来应该是就是降低一些政治调子，但却逆向而行，比如说在这个企业中安插这个党组织，不仅在国营企业安插党组织，而且现在下令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包括台资企业、港资企业都安排党组织，而且最近又通知在上市公司全面安排党组织，说这个企业小叫党支部啊，企业大叫什么党总支、党委等等，这个发出的信号就是要党控制一切，就这个党不仅要控制这个国营企业，还要控制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那么你控制外资企业，就显然引起欧美公司的不满、西方、日本这些企业的不满；你控制台资企业，显然有可能赶走台商。但是为什么他要反其道而行之？就这个党认为他要这个要抓住一切了，包括抓住经济命脉。在这样的大背景发生下，说海航这些公司难逃被党抓住的命运。就当年是通过朱镕基九十年代的改制，国营然后变私营，你们都捞得盆满钵满。那么今天这个对不起，这个党要收回来了。收归党有，说在这个收归党有的过程之中，我想王健这个压力就来自于这里，所以最后他选这个，不管是他主动选择是被动选择还是意外也好，反正这件事有这么一个大背景，所以说我相信王健的故事不会结束，海航的故事也不会结束，他只是这个大背景，中共这个党领导一切，党收回一切，把整个中国继续转为党有啊，国有转为党有，转为习近平政府所有，这么一个浪潮下的这个一幕或者一环。
嗯，好的，最后还有十秒钟时间，我念一念一位叫陈军的观众朋友的评论。他说王健之死很可能是灭口，因为他掌握了太多海航背后各家族的权贵家族的秘密，现在西方之间已经出现摩擦，海航也被当局打压，王岐山方面呢是要不仅灭口王健呢，还能够掠夺他的财产，也不至于让把柄落入敌手。好的，这是观众的一个评论。有关今天的这两个话题呢，我们就到这里讨论到这里了。感谢夏明教授、恒河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